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7月2日，我们今天的安排是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我们教会的博牧师给来做事项报告和布道。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神迹如此真实。
是依靠你的力，靠你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唱第二首敬拜诗歌，你是我永远的救主。接下来我们唱第三首敬拜诗歌， 我们赞美你。 我们的伯牧师上台来说：“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先报告两件事情。我们首先请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在这里，我要说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们的慷慨，因为你们的奉献，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正常运行，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得到各种的夏令营活动。我作为教会的牧师，非常感谢大家。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夏天我们有很多的孩子来参加我们的夏天的夏令营活动，我们组织了儿童组、少年组和高中组的不同的假期活动，而夏天又是每个家庭出去旅行和度假的好时期，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急需弟兄姊妹们有感动帮忙来一起做侍奉、做义工，来扶持照管我们的孩子。我们只需要弟兄姊妹们考虑一个月做一个星期日的一次义工。那么如果你有感动，请到网上的链接去注册，标明你愿意哪一个星期日来做义工，我们工作人员会和你联系协调的。那么我们接着来继续我们神迹的这个布道系列。我们之前学习了当天堂进入地球，并在我们和黑暗之间割断分离时，黑暗想要从我们身上偷走我们在耶稣中的生命。我们看到那些光与黑暗有交集的地方，光总是获胜的，即使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虽然看起来不像，但是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终的结果也是光赢得了胜利，生命总是获胜的一方。所以我们相信生命和天堂，他们在这世上出现，向我们展示一种新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两个特别美丽的奇迹。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开始，十三章十到十一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我非常喜欢路加在这个经节里给我们如此多的细节，就简短两句话，我们就知道事情的地点和时间，这对于理解整个段落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安息日，耶稣出现在会堂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福音书中有很多次耶稣出现在犹太的教堂里，有时耶稣会在安息日出来医治或做其他事情，但是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在安息日去犹太教堂发生了三次。在路加福音中，耶稣三次在安息日出现在会堂里。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我想来重温一下它，因为它对我们要去的地方很重要。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来到会堂，那些律法教师递给他一卷书卷，是先知以赛亚书，他打开这本书读了这些话。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在两周前已经学习探讨过这一段落，这是三位一体神的使命宣言，这就是他们派耶稣到世上来的原因。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让他们自由。我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它是由两个起始陈述组成的，一开始有一个陈述，结尾有一个陈述，这些陈述是已经发生了的，我们已经拥有了的。 第一个开始的陈述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好消息。耶稣来宣布了这个好消息，给精神上贫乏贫穷的人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对于你我的。耶稣在这里为我们带来好消息，然后在终点的声明是宣告恩惠之年的到来。这意味着神接受他遇见的人，每个人。耶稣来了，宣告天国，接受善、美好、灵里有需求的穷人。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整个框架。耶稣说，这就是我，这就是现实。所以，这就是我们已经看到拥有的两个端点，开始于好消息的到来，目的是我们被接纳。在这两者之间，是所有奇迹的发生。因为这两个端点，所有奇迹的发生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才会看到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这是耶稣对他的使命的宣言，这就是他来的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被上帝所爱和接受。这是耶稣第一次出现在敬拜堂里的。那第二次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中，他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对此非常生气，因为他不应该这样做。这是有关于在圣安息日在圣地里的行为举止的规则问题。关于我们在安息日在圣地的行为，都是有一定的行为准则的。我也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就是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在教会长大的时候有一些规则，例如在教会中，在听到的时候要安静，不许咯咯笑，不许嚼口香糖，不许乱跑乱动等等。我们在这里，在现在的教会里也是有一些规则的，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唱敬拜诗歌，什么时候敬拜诗歌大约结束，布道的时间多长等等。而那个时候，犹太人律法教师对在安息日在会所医治这样的好事情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是一种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在十三章中读到的这个妇人的奇迹。这位妇人十八年了，十八年前你多少岁呢？那段时间你看到了什么呢？而对我来说，我有很多事情发生。在这十八年中，我有三个儿女结婚了，我的第一任先生去世了，那之后我又跟我的第二任先生结婚，又接纳了六个孩子。而在书中，这位女人，这位妇人，看着地面看了十八年。在她的社会中，作为一名女性是很困难的。作为一名具有如此明显残疾的女性，生活在那个时代是更是难上加难。她这样已经十八年了，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这个故事真正的奇迹在于，她竟然出现在犹太教堂里。她在那里不可能是享有荣誉地位的，不可能是被受尊重的。她会被看作是一个因罪孽而正遭受苦难的一个被遗弃者。然而，她今天把她的破碎的身体带到了教堂里。我也非常想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或许他是听说了耶稣要来，也许他只是致力于要让他的属灵生活更圣洁。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勇敢而坚定的女人。让我们接着读《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 就归荣耀于神。我喜欢耶稣在新约中医治人们的各种方式，因为这可以防止我们将他的力量限制为我们可以控制或者操纵的东西。这个妇人不像瞎子巴迪买那样向耶稣哭喊，他也不像在人群中爬向耶稣并摸他衣服穗子的那个血漏女人。他似乎好像根本没有想要和耶稣要什么。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根本就看不见耶稣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耶稣看见了他，耶稣叫过他来，发现他的虚弱并叫住他。也许我们对自己的承担的责任比我们应该承担的更多，也许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请求，或者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你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把手放在他身上，我们无法理解这种行为是多么的颠覆。安息日在会堂里触摸一位受苦的妇人，耶稣在这里勾画了法利赛人执拗的清单上所有的方框。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很多时候当耶稣医治人时，他说你痊愈吧，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你自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自由在那个时候的意思是与离婚是同意的。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词而不是医治呢？让我们继续读路加福音13:14-16。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我们在这里看出来，耶稣是这样的激动，他既愤怒又难以置信。我们在属灵建造的过程中，就应该变得像耶稣一样。我们应该想到是什么使神高兴，我们就要多做这样的事情；是什么使神生气，我们就要避免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许多信息，我们都需要这些信息。在这个夏天，我们要努力理解耶稣是谁，以及神迹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和表现。耶稣一直是以人为先的，一直是这样。耶稣称这妇人为亚伯拉罕的女儿，这很重要。他授予了她同样的荣耀，就像授予那些主张她应该弯腰驼背的男人一样。他首先医治了她这妇人，然后又恢复了她合法的身份，说她是亚伯拉罕的女儿，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属于这人群中。这是多么大喜乐的好消息！我们被她接受并命名，耶稣无偿地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她。她什么都没有做就赢得了她。据路加所知，她甚至都没有要求得到她。耶稣拣选他，触摸他，治愈他。也许他愿意接近他，就是所有他需要的信仰，也许那就是最好的追求。但在这一切之中，耶稣优先考虑这个女人，她的故事，她的苦难，她的捆绑，她的身份，她的医治。耶稣把她放在法则和她自己的名誉之上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是非常物质现实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是属灵的。当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却是往往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通过祈求耶稣 让我们得自由来开始。耶稣在这里用脱离这个词，无论这个女人和撒旦黑暗的关系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也无论它是如何形成的，耶稣在这里发出自由和释放的宣告，他能够摆脱这种关系和束缚。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苦难呢？当我们和我们的情绪或者心态关系不好时，我们能意识到吗？弯腰驼背的朋友，我们会认为是愚蠢，罪有应得。他不是，从来也不是的。但是他处在一种拒绝自己的关系中，这使他无法准确地看待自己，因此他无法看到耶稣对他生命的期望。所以耶稣不仅要解决我们的苦难，还要确定我们的身份。故事是这样结尾的，13:17，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看，他们此刻是很高兴的，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因为这个要杀他，所以不要相信自由来的是这么容易。人们经常会争论你的自由权，这是一场争斗，这是值得一战的。那我们快速的再看一下另一个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神迹的故事，这个故事却发生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通过门徒们以强有力的方式做工的。使徒行传3:1-3，一天下午，彼得和约翰在祷告的时间，即出正时上圣殿，有一个生下来就跛腿的人，被抬到叫美门的圣殿门口。每天他都被抬到圣殿门口乞讨。当他看到彼得和约翰进入门口时，他向他们要钱。在这里我们知道两件事情，这个人生下来就是跛腿的，这是他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而另外他是有朋友的，这些朋友愿意把他放在门口乞讨要钱，这是令人惊叹的。美门是一个非常高大坚实的门，要25个人才能移动它，代表着力量和安全。而这些人，他的朋友把他这个不能走路的朋友放在这里，坐在力量的庇护之下，为他的食物乞讨，而这是每一天的事情。在这时，彼得和约翰在3点钟走到殿里祷告。我喜欢这里的细节，这是一个有真实时间和真实地点的真实事件。善良的犹太人，我们可见一直都是去定时去这座圣殿的，包括耶稣。这个人每天都坐在这里，耶稣很有可能经过这美门，但是却没有医治他。所以这是很有趣的。那么我们接着读，彼得直视着他，约翰也是看着我们。彼得说，于是那人就开始关注他们，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彼得和约翰看着他，原文是专注于他，他们要求他看着他们。而这乞讨的人头也不抬的乞讨，他是一直坐在这扇门口的，他学会了不直视人们的眼睛。在我们的第一个神迹中，女人的身体迫使她低下了头，而在这个故事中，这个男人是学会了低头这一点。他们都失去了对自己是谁和对自己生命的期盼。这个男人希望彼得和约翰扔一个硬币到他的杯子里，仅此而已。但是他们却说，使徒行传3:6-10，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 见状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可见和那个妇人一样，这个男人也因自己的状况而无能为力，他被困住了。他们都不是瞎子，但他们都无法真正看见。就像那个女人一样，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这是一种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痛苦。有时候当苦难变成了一种身份，我们不求奇迹，只求在没有奇迹的情况下也能活下去。我们祈求一枚25分硬币来度过这一天。而且我们可以谈谈彼得和约翰身无分文的事实吗？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呢？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资源耗尽，才迫使他们利用超自然资源在这里呢？当所有人看到这个人走路时，他们意识到这就是那个家伙，同一个人在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中每天都坐在同一个门口。他现在也不是会走路的乞丐，他的身份已经被正确的确立。这两次奇迹都是运动的奇迹，他们是来自天国的干预，让两个人重新站起来并再次行动。但他们也是身份的奇迹，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要求同样的事情。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一些地方让你因为自己的病情而感到沮丧？是否你担心你的孩子？因为担心金钱、事业，你有没有抑郁、心痛还有损失呢？是什么让你弯腰看不到眼前的未来呢？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一些地方让你感到被困住了？就像你在祈求帮助来忍受苦难，而不是相信有奇迹可以摆脱苦难呢？也许你觉得每天都要求神在你的杯子里扔一枚硬币。就像如果你给我力量度过这一天，如果你只是帮助我度过这段婚姻，或者度过夏天，或者度过高中等等。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要求施舍而不是奇迹的呢？有时我们确实必须处理我们的混乱，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与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共存，但我们还要祈求神迹般的干预。让我们回到这样的信念，即他可以介入我们无法介入的地方，并给予我们立即的改变或阶段性的步骤和技能，以重建我们作为被拣选的、被深爱的、良善的天父和大能的神的孩子的身份。神使用各种事物来创造奇迹般的干预。在我与令人无力的恐惧和焦虑做斗争时，他使用了他强有力的手臂，几乎立即在我的生活中做了惊人的工作。但他也使用了专业的精神引导的辅导员帮助我与圣灵合作，塑造健康的生活心态，而且在一个季节里，他还使用了药物帮我。在那个季节，他对我说话，他在超自然的季节对我说话，他在咨询季节对我说话，所有这些对我生活的干预，对我来说都是奇迹，但一切都始于邀请他进入我们痛苦和苦难的背景，并要求他只做他只有他能做的事情。有时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有时使用只有他才能动用的资源。耶稣直接指出了这个妇人的问题，他将其命名为18年的黑暗捆绑，18年之久的心痛和失去的机会。他以不同的身份生活了18年。这个故事的细节如此具体，我认为它也值得我们在生活中自己的生活中检讨。对我们来说， 问题不在于过去18年发生了什么，尽管这很重要，但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是未来18年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永远找不到耶稣带来的自由，你会错过什么？如果你仍然陷入困境，未来会怎样？如果你让他降临，并让他抬起你的头、你的心和为你重塑目标，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我们需要祷告的，这也是我们要祷告的时刻。我现在请我们代祷者来到前面来，我们的执事和我们的长老工作人员。如果你有需要，在我祝祷之后，欢迎你来到前面寻找任何一位代祷者和你一起祷告。那现在我愿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把双手伸出来。我祝愿弟兄姊妹们有遇到运行的奇迹，使你的眼光能够超越敌人的头顶，看到神已经为你勾勒出来的未来的地平线。愿弟兄姊妹们能负耶稣的轭，你所背负的重担不是压垮我们的重担，而是与那位总是将他的力量加添在我们软弱之躯的那位共同经历的和那一位共同经历的冒险。我们以那使我们彻底得自由的人的名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日。